天上的阿爸天父，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啊！借着你的独一爱子耶稣基督，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啊！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你的荣耀，唯有你怀中的独生子，将你的荣耀表明出来啊！更是在十字架上，彰显你完全的慈爱、完全的信实和公义。我们谢谢你啊！就是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啊，你那宝贵的生命的样式啊，舍己的样式。你更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替换了我们这将死走向灭亡的生命，把我们救赎出来。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尊贵的地位，全是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就感谢你啊！主，我们今天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啊，求你将你的恩典更丰富的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用你的生命不断的来更新、来替代、来变化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看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时间、机会为宝贵，为你的名来做美好的见证啊！清早的时候，求你来唤醒我们里面的灵啊，来快快的来与你来连接，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啊，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欢迎大家哈，我们今天是读到箴言的23章啊。22章的17节开始哈，这个箴言的格式就稍微有了一些的变化哈，从22章的17节一直到24章的34节，那整个这一段呢，它被称为智者之言。那应该不是所罗门的话哈，应该是其他的智慧的人所讲出来的哈，神的默示。因为到了25章的第一节，他接下来又讲哈，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这中间这一段呢，应该作者是其他的人，而且从格式上来看也是有一些不同。第10章一直到22章的16节这一大段呢，所罗门的箴言呢，基本上是一句一句是独立的，每一句话呢讲出一个意思哈。但是在智者之言这一段当中呢，有好多是两句，连在一起，甚至是三句或更多，组成一个小的上下文。比如说2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它是一个小的段落。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所以这三句是连在一起的。讲出一个意思来哈，形成一个小的段落，一个上下文。那这个呢，就对我们读箴言呢哈，有更多的帮助哈，因为它提供这个一个上下文，而且常常呢，它是讲出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命令之后呢，它会讲出原因，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啊？比如说第十节到第11节哈，形成这个小的段落。不可挪移谷实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那讲出一个命令之后呢，后面解释这个原因啊，这样让我们读起来呢更容易把握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是23章哈，我们去看一下哈，哪些的话呢？来提醒我们今天的人啊，应该注意什么啊？我们先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箴言23章的经文。那从13节后面哈，它主要是围绕着教养儿女这一方面来讲的啊，提醒做父母的，也是呢以父母的口吻对儿女来讲话。他有三次提到我儿哈，15节、19节，还有26节啊。但是整个这个口吻都是从父母的角度哈，提醒儿女一些事情。那15节、16节是一个小的段落哈，它主要讲到人的心的问题哈。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啊。你的嘴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接下来17节、18节是一个段落，提醒孩子要敬畏耶和华。箴言里面一再出现的主题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那嫉妒这个主题呢，到24章又再次出现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嫉妒恶人，不要看他们暂时得势，凭着他们的欺诈呀，暴力呀，得到他们当得的，在世上好像取得很多的成功，靠着暴力，靠着欺诈的手段啊，不要嫉妒他们，不要跟着他们做朋友，不要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事，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那个结果是要看最终的结果。诗篇73篇、啊、讲同样的事情，要看他们的终局是怎样、啊、所以这个从小要提醒孩子把眼光放长远、啊、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啊、这个很重要。19节到21节、啊、这三节连在一起呢、也是一个小的段落、啊、提醒孩子们不要贪酒，不要懒惰，不要只是享受你所有的、啊、这个主题很重要，因为对年轻人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诱惑。所以他到了29节到35节这一段、啊、又花了很多的言语提醒他们、啊、不要醉酒、啊、不要贪恋这个今生的享受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都是针对这个年轻人的特点。那还有一个年轻人容易犯的，就是在性方面眼目的情欲、啊、这一方面、啊、是在26节到28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啊、她使人中多有诡诈、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年轻人容易犯的错误、啊啊、要保持性方面的圣洁、啊、不要受这个、啊、这方面的诱惑、啊、不要懒惰啊、不要贪酒、嗯、那其中22节到25节、啊、这是一个段落、啊、这是在集中讲一个观念、啊、就是儿女的教育责任在于父母。这种敬畏耶和华的传统是靠着父母和儿女这一代一代的传递而得以保守的，所以教养儿女的责任不在学校、啊、不在他的这个、足球教练、啊、也不在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身上，主要的责任不是在他们身上、啊、但今天呢我们常常犯的这个错误就是把孩子交出去、啊、交给学校，交给主日学老师，交给电视，交给网络，让这些东西来影响这些孩子，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念，那这是很危险的啊。22节说，你要对 儿女讲、啊、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那从箴言一开始就讲、啊、这个儿女要听从父母，要借着听父母的教训呢来领受智慧、得到引导、啊、能走在那条义路上。24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这个做父亲他的行事为人对他的儿女的影响会反馈回来、啊、对这个做父母的、他看到儿女走在正路上、啊、他带来这个喜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啊、所以他很强调这种家庭当中一代人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13节14节是对父母讲的、啊、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先不讲儿女、啊、先讲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要特别被提醒的地方、啊，教养儿女、啊、要求他们先做的、啊、保守我们的心，敬畏耶和华，不懒惰、啊、不贪图这个世上的享受、啊、注意这个家庭婚姻关系的圣洁、 不受这方面的试探啊。那只有我们自己这样去做，才能够引导我们的儿女，而且承担起啊教养儿女的责任，不把儿女看作累赘包袱，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当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第四节有一句话，不要劳碌求父，修障自己的聪明。不要劳碌求父，它实际上意思是说，不要为了求你的富有富足啊，财务上的成功，而他英文讲说 do not wear yourself out to get rich。 他不是说你不要勤劳，不要努力工作，不是这个意思哈。他讲的是说，你为了求富，为了这个目标呢，让你变得 wear out 啊，你好像把你一切的精力都投到这件事情上啊，为了工作上的成就啊，为了不断的升迁哈、求得更好的工作，以至于把其他的事情都摆在一边了，都不管了哈、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哈、这个是要避免的。那结合下面一长段哈、对于儿女的教育，这是对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不要太忙碌世上的事情，以至于忽略了对儿女的教养。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花梅。
花梅早
啊，我想箴言讲了很多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就今天读的时候，这几个不要、不可，然后要什么，就感受就特别深，以前好像感受没这么深。他这一前面讲了好多的不要不可，我就想到神他叫我们说不要不可，就代表说我们很可能就会做那些事情。然后他讲说要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那些事情可能都是我们不想做、不愿意去做的。我就想到一开始的时候，神在伊甸园只有亚当夏娃、只有一个不可，就是不可以吃那个是非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神呢，那个时候不会跟他们说你不可杀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会去杀人，所以那个时候神只给了他们一条命令嘛，一条诫命。可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就有十诫了。到现在箴言就越来越多，到处都是不可不要，然后要什么要什么。我觉得就让我想到人真的是，就是感觉就是越走越下坡、一开始只有一个不行，到后面就一大堆什么都不行。这就代表说我们人是有可能会犯那些错，所以他才会跟我们说不可以这样，不要那样。然后我就再仔细看今天的这一篇箴言啊，一到三节他就说，大人物请你吃饭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因为他可能是哄你的啊，你不知道他后面有什么目的啊。然后这些不要不可仔细去看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这个人心好像真的是很诡诈啊。前面是跟大人物吃饭，然后到了六七八节是说恶眼人，我看很多翻译说恶眼人就是吝啬的人，小气鬼，也不要吃小气鬼的饭哈，因为这些人平常都是不大会请人吃饭的，一旦他请你，他可能都是有目的的。就仔细去读这一些，那就发现人的心好像真的就变得好像很诡诈啊。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有特别这些感受，也很感谢神，就是这些话也是提醒我，我觉得他讲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犯的、就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谢谢华美、很宝贵、这个尤其他的观察、从一开始、一个命令、到十个命令、不可，到了越往后、这个越多的命令，不是说神、越来越想限制我的自由，而是这个做儿女的、就像我们做父母看到儿女越来走得越偏离、越来越多的危险在他们身边、是这样一种心情，很恳切的提醒他们，警告他们不要越过这些安全的范围、落到那个危险的境地、是一种爱的表达，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自由，而是对我们的一种的恳切的一种的保护、不要让我们陷在 试探罪恶当中，而且越走越远啊。所以这是做父母的一种的爱的心肠的表现。
就在昨天这个我的这个一个孙女的生日，我送她一节圣经，就是箴言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个第九节是这个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里今天这个二十二节又再次地提出来，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个再次地提醒，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啊，要真是要有一个有一个听话的心，有一个孝顺的心，有一个听教导的心。箴言里面这一点多次提出来，这个也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真是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就是有个受教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每天读圣经，要就是从神的话里面来接受神每天的教导。刚才花梅提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视而不见，或者是习以为常，常常就忽略了，没有太重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提醒我们，我们要随时地注意到，我们每读一句话，神的话，我们就想一想，对我有什么教导。这是我今天特别有感受的，谢谢。
好，谢谢李长老的分享啊，感谢主啊，这个在孙辈身上啊，把神的话语啊教导他们。那当我们读到这个二十二节这种话的时候，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父母对儿女，祖父母对孙辈的教导，他那个重点不在这个知识的传递上，而在敬畏神的那个心，对敬畏神这件事情的传递上。你要不用说这个孙子孙女了，儿子女儿这一辈好多东西我们已经跟不上了，你看这个电脑科技啊，这些方面现代科技方面我们得听他们的。但这里面特别嘱咐说，母亲老了的时候你不可以藐视她，是讲说对神的那个认识，对神的那种的经历，敬畏耶和华而带来的这些的经历呢，是儿女所缺乏的。所以是年老的父母，祖父祖母要谆谆教导儿女的重点。好，谢谢李长老的分享。
大家
好。
好，方燕你好，请讲。
对，大家好，我是方燕，我就想接着那个李长老的这个话啊，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读这篇也是啊，觉得箴言里有很多的忠告。那我也是读到二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五节吧，我觉得很有体会。我觉得这个敬畏神的人必然也是孝敬父母的人。因为在这个神的十诫里面啊，前四诫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后面六诫讲到人和人的关系，那人和人关系的第一诫就是讲到要孝敬父母啊，就是排在了这个人与人关系的这个第一条诫命。那这个里面讲到说，你要听从你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做儿女的有时候挺难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孔子在那个论语里面也提到过，说这个叫色难，就是所谓的色难的，就是说你就说你孝敬父母呢，你有事情的时候，你就儿女去替父母做事情，然后呢有饭有食的时候呢，让 父母先吃，其实这些好像已经是孝敬父母，但是孔子也说这还不算是孝敬父母，说真正最难的叫色难。色难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和颜悦色的，对父母总是和颜悦色的，然后呢让父母心里快乐。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挺难做到，我作为这个女儿，我觉得我就没有做到。我妈妈现在也在线上，所以我要跟我妈妈说一声对不起，希望我以后神可以改变我。谢谢，
感谢神，
谢谢方燕的分享。
感谢神，方燕妈妈有福，知道女儿听到了。我想接着刚刚华梅说的，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世界，他说实在是好的无比，他说甚好，对不对？然后就是也只给了他们一条的命令，就是不要吃三个树上的果子。那这个在后面就越来越，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更是一顿的混乱，各式各样的罪。可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是我们是怎么做，我不是在看到我们的儿女，而是看到我自己。我是看到了在第十五节神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我想到了这是天父在跟我说话，我儿，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如果心存智慧，紧紧跟随主，主就会很欢喜。然后他在十九节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就听到阿爸天父就在跟我们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存智慧，我们要让主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路。然后在二十六节他又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我听到说就是我们的心归主的时候，就真的是真能到真安息。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我想很多的时候，尤其像现在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站在主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我们的孩子也稳定不了，因为他们看不到榜样。所以我常常在这里面看到李长老、同姐妹、吴长老、牧师，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像在神灵都有那种很安静很平稳的那个心的时候，我就看到说神真好，有这么多的榜样在我的身边，在帮助我们一起往前行。我想就看到就是说阿爸天父真的在天堂就说，我儿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自己也就平静安稳了。所以很感谢神，特别在感恩节的季节，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真是对十字架的恩典有更深的体会。一点点分享。
大家好，我是 Rebecca。大家的分享非常非常的好啊，这种我都同意。但是我的看见那个后边关于父母对子女的刚才牧师提到有一点，就是说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修比提到我就是对这一个也是特别有同感。那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我自己，我爸爸信主是90岁才信主。那当然就是90岁以前他不是认识神，但是我爸爸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也是很非常好的人，用我们俗世的眼光看。但是假如用圣经的方面来看呢，他就没有因为他不认识神嘛，所以有很多圣经上讲的事情呢他不知道的。那所以对我来说，假如这个观念是这里整个后半遍是说父母跟子女的在地上的父母，那对我没有什么益处。这我就觉得是天父对我们对天父，这个对我呢就很有受益。那我再一看呢，在那个前边那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那个吃的问题，然后第四节到那个第五节是讲到钱财求富的问题，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 去讲到那个恶人那个心，他用那个引诱你，他请你吃吃，他的心里头有管架在里头的。然后第十到十二呢，那个呢就讲到啊，那个英文是那个 COVID 啊，人家的东西你不可以去贪啊，人但那个讲到那个地界，就是讲到国跟国之间，我想，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讲到那个不单单是国跟国那个大财主的能力，就是哦孤儿。第二句呢，就是讲下半句是讲到那个孤儿的田地，所以这个是别人有的东西，你不可以去贪啊，你不可以去把它拿来。那就好像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就跟我们讲了，我们要看清楚。那一些不可以受引诱，不管是吃啦、钱啦，是人家的地啦，或者是人家的物件啦，我们可以扩张上去。我们要看清楚那个新的问题。然后从这个呢，又讲到后边的那个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遵从神就是那个刚才 Sylvia 也把这一个讲得很清楚。那我觉得最奇怪。他就是中间有一句那一句话呢，就是说第九节就插在里头，我就在想，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的智慧的言语。这个我就在想，一整章里头为什么要加了这一句在里头？那所以我在想，神也是教导我们，有的人是不可以，他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要有这个聪明智慧并不是说不去跟他讲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现在他还是愚昧等他开了神跟他讲了，然后你才可以去做，不然你不可以去做。那我就是要加这一点，其他的都非常非常同意大家分享的，都是美好。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看见哈，我们可以继续留在小组里面，大家可以把你所看到的分享出来。好，我们现在分组。